弟兄姊妹平安。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大家请听，我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却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说在他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坛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始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好，我们今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我们在这里向你大大的张口祈求，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能够将你的话语解明白，真正的明白你话语的意思，能够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更大的帮助，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中间。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耶稣另一组比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了四组比喻，我们今天讲第二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我们看耶稣讲芥菜种与面酵这两个比喻，他开始都是非常明确的说，天国好像芥菜种，天国好像面酵，这样开始的。因此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说，这两个比喻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是关乎天国扩展的事情。天国好像芥菜种，芥菜种原来是百种里最小的种子，虽然我们今天的人在不知道耶稣所说的芥菜种是哪一种芥菜种，但是我们要确信，在主耶稣的时代，听的人应该很清楚知道主耶稣指的是哪一种芥菜种，他们完全知道耶稣在说的是哪一个芥菜种，而且在当时以色列人的眼中，这个芥菜种确实是最小的种子，要不然主耶稣不会用这样的比喻告诉以色列人这是最小的种子。就是这样最小的种子，有人拿去种在田里之后，就会发芽生长，最后长成比各样菜都大的，耶稣说像树那样。主耶稣甚至说，有飞天上的飞鸟来树在这个它的 枝头上。我们看这个比喻，我们一定要清楚，耶稣的比喻基本上，我不能说绝对每个比喻都是那样，但是我们首先要在比喻中看到，比喻都是有一个信息，不能把比喻看成有好多信息，那么我们接受讲比喻，就我们就很难真正明白比喻的是什么意思。比喻主要强调的是一个信息，在芥菜种这个比喻里，耶稣将芥菜种这个种子最小最后长成树的形状，这个是比喻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中心的意思。芥菜种是从最小的种子最后长成像树一样的大的菜树，这他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天国好像芥菜种，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天国也会像芥菜种这样扩展。芥菜种和天国都是从小的时候开始，然而因着它里面存有生命的存在，所以它会长大。 因为芥菜中有生命存在，它长得像树一样。因为天国本身它里面具有生命，所以说天国也会不断的扩展，成为一个大的国度。主耶稣在这里说，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树在他的指头上。这句话是形容这个芥菜种长成大树以后的大的程度，天上的飞鸟来树在他的指头上，是形容这个菜树长大的程度。在这里主耶稣并没有说飞鸟代表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把圣经中别的飞鸟的比喻迁移到这个比喻里来。我们不要把撒种的比喻说飞鸟来了吃了，飞鸟是撒旦的帮手，因此飞鸟是坏的，迁移到这个比喻来。因为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芥菜种长成树，飞鸟只是表示这个芥菜种长成的菜树大到的程度。耶稣并没有说飞鸟是敌基督，是抵挡基督的力量来竖在这个树上。如果我们把飞鸟，把撒种的比喻的飞鸟迁移到这里，飞鸟是恶的，是敌基督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继续联想下去啊，飞鸟敌基督能够来竖在这个树上，那么这棵树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要不然敌基督怎么会在这里上，在这棵树上安息呢？因为他在能够在这里安息，因为这棵树和它是一样的。这样我们解到这个程度，那个芥菜种的比喻所长成的树的比喻，就是这个树不属于天国的，不属于天国的国度。如果我们解释比喻解释到这个程度，就和耶稣基督用比喻完全背道而驰。因为耶稣基督开始就说天国像芥菜种，耶稣没有说天国的抵挡天国的人像芥菜种。所以我们解经就是说不能够凭自己的想象发挥，我们完全要来到圣经面前，耶稣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在面笑的比喻中也是如此，主耶稣在这里说天国发展如同面笑。我们看到主耶稣用面笑的比喻是讲面笑中一个它的特性，面笑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它能把面团发起来这个特性。虽然在圣经的其他方面对面笑的应用都是负面的，比如马太福音16:6，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显然在这节经文里指面笑指向是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错误教训，并且耶稣让他的门徒警醒，不要让那个错误的教训非常快的蔓延开来，繁衍开来。另外在哥林多前书5:6-7，同样是面笑讲教的比喻，他说你们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教能使全堂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里的教旧教都是指向以色列人那些错误的教训，错误的观念。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教在这个圣经中很多地方应用的是指向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教训，我们就把这个面教教的这个内涵定义在教。经圣经中一旦谈到教，一定是指向错误的。主耶稣在这个面笑的比喻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要是说天国好像面教。所以说我们从整个圣经的上下文来看，从芥菜种的比喻来看，从面笑的比喻来看，都知道这是指向正面的，指向天国的扩展。 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观点来限制主耶稣用词啊，我们认为教就是错误的，教就是不好的，我们就限制主耶稣只能用指错误的时候才能用教这个字，我们完全限制了主耶稣的用词。我在这里这么说，因为的确有很多参考书是这么讲的。我需要提醒大家，我们看参考书要根据圣经上下文、圣经本节经文的意思来理解这个词在圣经中的意义。其实教这个字耶稣所用的就是说他能够酵母菌能够不断的繁殖，对不对？因为酵母菌的繁殖，这个面团就发起来。用主耶稣所应用的酵，在这里所说的就是酵的这一个最大的特性。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特性本身没有对和错的观念，只是说用到具体的经文，根据上下文，如果说是指错误的教训，这个教就是指错误教训的发展，如果是指正确的对的教训，这个教就是指好的事情的发展。我们要根据新圣经的本节经文的意思，或者说根据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来理解圣经的所表明的意思。因此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这两个比喻，荠菜种与面酵这两个比喻来说明天国的扩展。主耶稣用这两个比喻来形容天国的扩展，是要建立他门徒的信心，要门徒知道天国一定会扩展的。同时主耶稣也借着这两个比喻告诉门徒天国扩展的两个方式。芥菜种的比喻天是天国扩展的一种形式，一粒最小的芥菜种比喻然后它能够最后长成让飞鸟来寄宿的大树，就是说天国这是在一个是一个有机体的生命，它自己本身就会长大而且向外扩展，这是天国扩展的一种形式方式。在面酵的比喻中是天国扩展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酵母菌的不断繁殖的扩展，也就是说不断的从新生命中延伸出一个另外一个新生命，这样生命的延伸使天国得以扩展。因此我们知道在这两个比喻中主耶稣告诉我们天国借着这两种方式在扩展，而且天国的扩展是一直在进行的。所以我们要借着主耶稣这两个比喻坚信这一点，坚信天国在扩展。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天国会不断扩展上面，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个天国最后要胜过这个世界的信心上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就会越来越软弱。我们一定要看到天国是在上帝手里，他一定会扩展，一定是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一群人。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两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意思。第二个我和大家分享的比喻所要启示的真理，或许弟兄姊妹听到这里就会说了，胡牧师啊，你的讲今天的经文好像你解的有点问题，你过去一直在说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悖逆，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堕落，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像话了，甚至胡牧师你甚至说今天的基督教也在走向堕落，今天基督教的牧师有些牧师都不传讲上帝的圣言了，怎么到今天呢？今天你怎么就讲天国在扩展呢？是不是和你以往讲的有矛盾啊？世界在堕落，教会在堕落，天国在扩展，天国怎么扩展？ 好像我们讲到有矛盾了。但是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坚信我如果讲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不会有矛盾，所以说我的讲道也不会有矛盾。讲道有矛盾，香港人就叫他吊诡，你吊诡了，你这个矛盾，你又说世界在堕落，又说天国在发展，天国在哪里发展？我们会产生这矛盾，不是圣经有矛盾，只要我们按照圣经讲，我们就不会有矛盾，因为圣经不会有矛盾。那么看似有矛盾的事为什么有矛盾？因为我们太有限，因为我们人太有限，我们想问题的方式太有限。我过去讲的这个世界在堕落，这个今天的教会在堕落，是在今天时空里讲的，是今天的时空。天国的扩展，天国扩展不是在今天时空里的事，天国的扩展是在永恒时间里的事，这是两件事，两个概念。所以天国是一定会扩展的，这我们不要掉以轻心，我们不要觉得啊，天国扩展好像是很渺茫的，不是。圣经启示天国会扩展，天国一定会扩展，天国是在永恒中一定会扩展。今天的世界的确是越来越堕落了，今天的世界的确是越来越败坏了，今天的人的确越来越诡诈了。从今天的时空来看，现在的教会也是如此。今天有多少，有几个教会在那里高举上帝的主权，或者他们有一些口号似的啊，我认定上帝主权，但是在具体做的时候完全把上帝的主权否定，要彰显的全是个人人的主权，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怎么怎么样。有多少教会在那里真正的高举上帝的荣耀，那是少而又少。现在的今天的教会每许多时候都在追求人的荣耀，彼此吹捧啊，你不错，你属灵啊，啊，你也不错，大家都好，彼此炫耀，彼此在炫耀自己的荣耀，以为自己不是罪人，以为自己已经成圣了，以为自己已经像神一样了。这就是亚当吃果子以后的罪人的一个特征，以为自己好了。我们称义是我们被称义的，我们称义是完全是耶稣基督的义遮盖我们，并不是我们已经成圣了。我们不要想我们能够做什么大事。前段时间我讲到，我讲生命影响生命是不对的，只有上帝的话才影响生命。国内有个传道的给我发音了，他认为生命影响生命是对的，他说是上帝的道影响生命，但是生命也可以影响生命，两个标准，两个能力，两个动力。如果只有上帝的道影响生命，生命就，我所说的生命不是一般的生命，不是你对某些事的看法，对人的看法，是生命。我所说的生命是彻底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信主以后再也不是我信主之前那个人，这是生命，真正生命的改变，不是你对世界一点看法。我们可能会影响一点，会影响一点别人对这世界的看法，因为你对世界看法和他不同，但是你没有，不可能影响他的生命。唯有上帝道，唯独圣经才是能够影响生命的。我们的生命只是能够让别人看到上帝的道在我们身上的能力，让他来归向上帝的道，最后他的生命在上帝的道中，在上帝的话语中得以改变。因为我们太污秽，我们称义，我们不是真正的圣人，因此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我说这个我不是说批评他，他有他的观点没关系，我是说我们要认识自己， 我们现在的属灵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现在的生命到底有多少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的，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高举上帝的主权，在这里高举上帝的荣耀，还是我们觉得自己不错，我也可以分享一点上帝的荣耀啊，我那个信主我也有一点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也有点自己的好评好品德好行为，这是这些东西有一点点，我们只要松一点点口，只要承认我们有一点点那么好的东西，马上就会膨胀起来，像面酵一样膨胀起来，我们就慢慢的就会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强，自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虽然被称义了，然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是不义。所以说我们不要彼此的吹捧，不要彼此的炫耀。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不谈罪？今天的教会有，今天为什么有许多教会不讲上帝的律法？因为你一讲上帝的律法，你马上就看到自己的罪，马上就看到自己不是一个义人，那么你就不可能再站起来炫耀自己了。所以说为了炫耀自己，我们现在就是有的教会教导就是说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应该讲律法了，我们应该讲恩典，因为讲恩典我看不到自己罪，我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就可以炫耀自己，我就可以荣耀自己。讲律法一看我在拜偶像，讲律法一看我的敬拜不合上帝的心意，讲律法一看我没有孝顺父母，讲律法一看我在偷盗，我在贪婪，你就不能炫耀自己。讲恩典是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不讲律法，我们知道什么叫恩典吗？我们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不义，能知道恩典吗？能知道耶稣基督是因着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吗？如果我们不看到自己罪，我们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他自己愿意，因为我不需要，我不是罪人，我没有罪。如果我们不看到自己的罪，我们能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何等浩大吗？我们根本看不到，因为我不错。所以说只有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自己的不配，就是我们已经被上帝称为义的人，我们仍然是不配的人，我们仍然有许许多多的误会，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中，这个世界仍然在引诱我，让我往罪里滑，我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当看到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哎，耶稣你真是救我，唯有你能救我，靠我自己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彰显出来。只有彰显上帝的恩典，我们才会有个真正感恩的心。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没有感恩的心？碰到一件难处埋怨上帝，碰到好处我自己本领，上帝给我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感恩的心。当一个人没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他不会真正的认识上帝，也不会去真正的思想如怎么样荣耀上帝，怎么样把荣耀归给上帝。一个没有感恩心的人只会沾沾自喜，自以为意，在那里自我享受。虽然这样，尽管如此，但是只要世上有一个教会在传讲纯真的真理，只要有一个教会在高举上帝的主权，让上帝得一切的荣耀，上帝的国度还是在扩展。因为上帝国度的扩展不是局限在今天的时空中，上帝国度的扩展是永恒时空中的事情。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都会在今天的时空中消失， 每一个人都会离开你所在的时空。当人离开自己所在时空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去到天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当地上有个基督徒离世的时候，天国就多了一个新的国民。或者更准确的说，当有一个要成为基督徒的新婴孩诞生以后，天国就增加了一个新的国民，天国一定会扩展的。我们要坚信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就像今天我们唱诗歌的一样，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上帝在这个世界中掌所有的权利，上帝让这个世界仍然存留，最根本的原因是上帝要扩展天国的国度。当天国的国度满足的时候，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婴孩诞生的日子，那个日子就是世界的末了。到那个时间来到的时候，当地上再没有一个要成为基督徒的婴孩诞生的时候，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世的时候，他要将主耶稣将带着审判的权利荣耀的来到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活着的基督徒就要被耶稣基督提到天上与基督同在，那些死了的基督徒就要复活与耶稣基督相遇。所以说，不管世界如何背逆上帝，只要世界上有基督的教会，天国一直会扩展，上帝的荣耀一直会彰显。就如主耶稣比喻一样，天国是以两种方式扩展，第一种是芥菜种的方式，天国不断长大而且越来越强壮。我们都知道一座大楼要建造的雄伟壮观坚固，就需要建造这个大楼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坚硬的，都是好的石头，都是不会被风化的石头，甚至建造这座大楼的每一粒沙子都要经过筛选。有一次我们星期五查经，在查经之前尹竹斌弟兄分享说，今天有许多高楼处在危房的情况当中，为什么会处在危房危险，是因为盖楼的时候用海沙，这个海沙没有洗过，所以沙子咸的，现在盖在楼里就会腐蚀楼里的钢筋，所以这个楼就变成了危房。天国扩展与强壮，是因为组成天国的每一块石头都是那么刚强，都是不会被风化的，都是不会被大风世界的风俗所侵蚀的。天国是强壮的，是刚强的，因为建造天国的每一粒沙子都是经过圣灵的洗礼，都是经过圣灵的洗礼，他们这些建筑材料是不会腐蚀天国柱石的钢筋。那些石头，那些沙子，就是在信仰真理上深深扎根的基督徒。天国的扩展如一棵芥菜种，最后长成大树，这是每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像芥菜种一样在天国里成长的结果。天国的扩展就如面酵菌不断的繁殖，最后能使全坛都发起来。面酵菌的繁殖就像基督徒不断传福音，使更多的人归信耶稣基督，归向上帝，成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面坛就会发起来。 我们讲到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个比喻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这个真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当然我们要看到天国，首先我们确认要看到天国能够像芥菜种像面酵那样扩展，是因为天国是上帝建造的国度，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信实，上帝所有的属性都在天国里得到完全的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在天国里得到完全的彰显。主耶稣，这是我们对这两节目一个前设，我们不要讲到最后啊，天国是靠我们来，我前面说天国这个石头是不会分化的，沙子是通过筛选的，不要讲到最后以为天国是靠我们来建造的。我就强调前面这句话一个观点，就是这一切所有的建造都是上帝的手在这里建造，我们能够成为坚强的石头，是为成为好的沙子，都是上帝的手在那里建造，天国最后是上帝在建造的。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不要到最后我们基督徒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主耶稣借着这两个比喻是要让他的门徒看到，不是仅仅让那些跟随他的门徒看到，也要让历史历代的门徒看到天国是一定会扩展的，是谁也无法阻挡天国扩展的，这点很重要。天国的扩展是我们基督徒是上帝儿女信心的一个根基础，基督徒一定要看到天国，一定要看到天国的荣耀，天国的扩展，我们的信心才会坚固。耶稣基督讲这两个比喻就是要当时候的门徒看到这一点，这两个比喻记载在圣经中也是要让今天的门徒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凭着信心看到天国这一点，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弟兄姊妹，你们看到天国的荣耀吗？你们看到天国发展了吗？如果你看到了天国的荣耀，如果你看到天国的发展，你看到我们最终的家乡在天国，我们就不会被今世的事情所缠累，不会今天世上的事情缠着我们的脚，使我们不走奔向天国的路。如果我们看到天国的荣耀，我们就会看清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世界上所有东西和天国的荣耀相比怎么能比？我们为什么会看重他们？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天国的荣耀。如果我们看到天国的荣耀，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去得那天上永远不会朽坏的冠冕。我们在地上可以得那些冠冕，那些冠冕全会过去，全会朽坏，唯有天上的冠冕是不会朽坏的。天国的扩展是上帝的作为，无人能够阻挡。不过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像天国中的一粒芥菜种？我们开始的信心很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信心可能很小，但是只要你这个小的信心是个有生命的信心，就应该像芥菜种一样长成能够让天上飞鸟来寄宿的大树。我们不要永远做我是一颗芥菜种，如果我们只是做永远做一颗芥菜种，那么这个芥菜种一定是死的芥菜种，因为在它里面没有生命，它是死的芥菜种。这样的芥菜种它不会成为天国大厦 坚硬的石头，也不会成为天国大厦中一个被洗礼过的沙子，因为一个没有生命的芥菜种它会腐烂。当一颗没有生命的芥菜种被建造在天国大厦中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天国大厦的坚固。所以放心，上帝不会用这样的材料来建造他自己国度的大厦。 一个没有生命的死了的芥菜种，它只能够放在这个会朽坏的世界中慢慢的腐烂。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不管会不会发芽的芥菜种都能够被称为芥菜种。你不能说这个芥菜种不会发芽它就不叫芥菜种。所有受过洗的基督徒都会被称为基督徒，只是一颗不会发芽的芥菜种不会被建造在天国的大厦里。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也永远不会与天国有份。你可以称为基督徒，但是你不会与天国有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我们不要做自己想象中的那个基督徒。我认为我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了。我想象基督徒是这样的，我就做这样的基督徒。做你要是认定做自己想象的基督徒，就是一颗不会发芽的芥菜种。唯有做符合圣经真理的基督徒，做一个遵循圣经真理教训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才会有，才是一个发芽的芥菜种。这样的基督徒才会被建造在天国的大厦里。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每天要思想，我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我们要看圣经，圣经中要求基督徒是怎样的基督徒，我是不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做基督徒。如果说我不看圣经，我不想知道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徒是怎样基督徒，我只是想我是基督徒就完了，就结束了。但是你这个基督徒，你可以称自己基督徒，关键的问题，上帝认定不认定你是基督徒。如果上帝没有认定你是基督徒，你这基督徒当多少年也没用。所以基督徒有自己一生要追求的功课，就是按照圣经来做基督徒，按照圣经启示的真理来做基督徒，来遵循圣经的真理来做基督徒。这是基督徒一生要追求的功课，也是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去认真追求的，做这个作业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说我对这个功课不认真，我不想做。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认真去做这个功课，做这个作业，会做圣经所启示我们应该当怎么样的基督徒，我们就做那样的基督徒。因为上帝的灵在我们中间，因为有上帝的灵在我们中间，他会带领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带领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基督徒。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真正长大的基督徒，他必然是一个能够为上帝做见证的基督徒。他的见证是能够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所启示的真理面前，能够带人来到基督里面，不是带人来到我们里面。带人来到基督里面，让他认识基督，让他认识基督的恩典，让他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就是一个好的酵母菌，它能够繁殖出新的酵母菌，天国也因着这样的基督徒，天国能够得到扩展。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两个比喻中告诉我们，天国会扩展，为了是要兼顾我们当时候的基督徒的信心，也是兼顾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心。天国一定会扩展，天国一定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最后世界上能存留的就是天国，所有的世界才会过去，天国一定得胜。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就会积极的投入到天国扩展的事工中。没，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只是躺在躺椅上享受自己是基督徒，梦在那里想象自己以后如何进入到天国里，享受在天国里的吃喝玩乐，告诉你，你进不去。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要舍弃世上所有的，为天国的扩展摆上。我在这里说舍弃所有的，不是说你今天晚上回去就把你房子卖了。你的心态，关键的是你的心态，你所思想的。你有房子是上帝赐给你的，上帝让我们基督徒享受这个世界，上帝并没有说基督徒在世界上就是不能享受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是教给，特别是给他儿女享受的。但是你在享受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单单在享受中享受，欣赏自己的房子，欣赏自己的家产，欣赏自己这个，你就完全忘记了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更应该更多想到的是，你是天国的子民，天国需要你怎么摆上，你就怎么摆上。如果真的天国，你得从上帝那里领受，说上帝要让你买房，把房子卖了，你就卖了。但是你不要自己做主啊！我为了显示我多么属灵，我把房子卖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你没有明确得到上帝指示，让你把房子卖了，你不要去卖。你好好享受上帝给你的，用感恩的心领受上帝所给你的一切福乐。然而你要想到，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要为天国的扩展摆上自己。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是在天国里的芥菜种，是一个有生命的芥菜种，他一定是天国里的酵母菌，他一定能够发展，他一定能够在地上过一个荣耀上帝名的生活，给上帝做见证。当这样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会进入到天国里面，成为天国的一份子。因为他活在世上的时候，他已经是天国的一份子。只有你在世上活的时候，你是天国的一份子，你死的时候才会是天国的一份子。你说我活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一份子，我死了以后到天国成为天国的一份子，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你到天国你会难受，你会回来。所以我们一个真正基督徒，我们要做天国大厦的一块石头，天国大厦的一粒沙子，合乎上帝心意的基督徒。讲了这么多，然后我还有两节经文没讲，就是第34节、35节。第34节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有关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为什么用比喻，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是让那些人听是听到了却不明白。为什么要让那些人听是听到了却不明白，我在前面也讲过，因为耶稣所传的道不想让那些法利赛人攻击他，所以说耶稣用比喻。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圣经记载说，在这里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说什么。35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我们看这两个经文看到了什么，看到耶稣用比喻讲天国的奥秘，是在旧约先知预言里面的事。先知预言 所说的预言是什么？是从上帝来的预言。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上帝所说的话每一句都不会落空，包括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都应验上帝所说的话，这就很重要。圣经所说的话每一句都不会落空，不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圣经的预言就落空了，不会。所以说圣经的预言，上帝的话是永远不会落空的，安定在天的。为什么耶稣在讲了天国扩展的两个比喻以后又加上了这一点？为什么耶稣用比喻来说这件事，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耶稣这两个比喻是绝对不会落空的。连耶稣都遵循在先知的话语中行先知所说的话。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预言可以说从耶稣那里出来的，耶稣都不会改变他，没有一个人能改变上帝话语在这个世界的实行，在这个世界的实施。上帝的话一定会在这个世界实施，天国一定会在扩展，所有天国的子民因着要看到这个天国的扩展，把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那上面。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那是上帝所预言的，是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都应验了上帝的话，没有上帝没有一句话会不应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我们完全应该因着上帝的这些话，我们有信心看到天国的荣耀，我们把信心建立在天国上。当你的信心打开，看到天国的荣耀，把你的全身心全投向天国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你已经没有意义，你不会为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忧愁。有的人说基督徒没有忧愁，有的基督徒就有忧愁，有忧愁因为你没看到天国，你没有把你的全身心投向天国，你就会被世上的事情忧愁。当你全身心的投向天国之后，世界能算什么？就像保罗说的，我死了，死了好的无比，我到天国去了，那你还愁什么？因为我们愁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天国的荣耀，我们没有想望那更美好的家庭，我们还在世界上为世界的事情拼搏战斗争取得饶。你只要为世界上东西争取，你要只要为世界上是争什么，你一定辛苦，你一定忧愁，因为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是一个邪恶的世界。你在邪恶的世界里面拼搏搏斗，你肯定是忧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眼光看向天国。我不是说你把眼光看向天国，有的人说说讲道很难，你讲这一点嘛，别人就马上把人理解那点啊，你把眼光看向天国啊，我已经把眼光看向天国了，我真的看向天国了，胡牧师，所以我每天躺在床上等耶稣再来，你知道吗？不是这样的。你在世上你要尽你的本分，你要为天国彰显你上帝的荣耀，这是你的责任。我们要真理的两面都要顾及到，我们只顾及到真理的一面，就会走向异端，我们顾及到真理的另一面，走向另一个异端。真理只有一条，只有一条线。所以说前面说了，如果说只有上帝的道才能改变我们生命，就没有别的东西，如果还有个别的东西，那上帝的道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真理只有一点，我们要把住真理的这一点，紧紧的把住，不要被左右的东西啊，那也对啊，是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道理不一定是真理，真理肯定只有一点，真理肯定只有一条， 如果真理以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和真理放在一起，或者说虽然比真理低一点但是也不错，真理马上受到攻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看到眼睛盯着天国，我们要看清这个世界，然而我们却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上帝做盐做光，把人带人归向上帝。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坚信我们在地上我们应该如何活，我们坚信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让我们单单的仰望那上好的福分，跟随耶稣基督直奔天国，让我们不要被世上的事情所左右所干扰。谢谢主你赐下这样宝贵话语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